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4月15号到4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每一元，中共掩盖疫情是史上最恶劣的。美国德克萨斯州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4月16号表示，中共对病毒疫情的掩盖导致了中共肺炎在全世界爆发大流行，他直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掩盖。麦考尔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首席议员，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美国新闻室的采访时说，外交委员会所进行的调查揭示了围绕着病毒起源的一系列事件。我们知道这种病毒于12月1号首次出现，但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1月中旬。麦考尔说，当八名医生正在发出警讯，说这里有一种不同以往更致命的病毒时，当局先是拘留了这些医生，接着又将他们释放。在那之后，当局进入了实验室，销毁了实验室样本，试图掩盖消息并控制调查。麦考尔说，到了1月份，武汉的医护人员、医生与台湾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警告，在一份我们刚发现的共产党内部的备忘录中，也提到病毒可能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然而，当消息传达到世卫之后，即使面对所有证据，世卫却对是否应发布国际公共紧急事件陷入僵局。但在总干事谭德赛的主导下，世卫决定不发警告，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大流行。迈克尔告诉主持人艾德·亨利，当时恰逢中国新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在中国各地旅行，然后又有数百万人出国旅行。迈克尔说，这本来是可以制止的，是可以控制住的，但是我们现在却遇上了一个全球性的流行病。此前福克斯新闻也报道称，有消息指出病毒的源头可能是正在进行研究的天然病毒株由蝙蝠传染给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接着才开始在武汉的人群中扩散。目前各种消息来源都指出，中共对病毒数据和信息进行了大规模的掩盖。一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消息人士指出，可能是有史以来代价最高的政府掩盖行为。
政见新闻，加前司法部长说，各国政府应尽其所能追责中共。加拿大环球邮报4月14日报道，国际人权主要宣导者、加拿大前自由党司法部长欧文·考特勒指称，中共政府应对中共病毒大规模蔓延负责。他建议所有政府应尽其所能追究中共的责任，并用马格尼茨基法问责那些掩盖疫情的中共官员。中共病毒于2019年年底在中国武汉爆发。考特勒说，如果中共官员能更早采取行动，病毒的传播可能会大大减少，因为世界将更有准备地应对疫情。但是中共掩盖并隐瞒了疫情的早期消息。他引用了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如果中国提前3周采取行动，95%的感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期待有诉讼要求中共赔偿，加拿大等政府需要尽其所能追究中共的责任。
与百专家公开信，中共掩埋真相致病毒大流行。来自各国的100多名政要、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近日发表公开信指出，中共当局对中共病毒疫情的掩盖是大流行病爆发的主要原因。加拿大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在周二4月14日发出的公告中说，世界上100多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政客公开表示，中共政府的恐怖统治威胁着中国公民乃至世界。世界上100多名政要、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在公开信中写道，当前的全球危机是许多人数十年来容忍支持中共政权引起的。大流行病的问题根源在于中共当局在湖北省武汉市 对疫情爆发的隐瞒。这封公开信中写道，全球大流行病迫使我们所有人面对一个令人厌恶的事实，中共继续一党专制，将百姓健康在内的社会议题政治化，以危害所有人。我们不应相信中共，或接受中共御用文人对其党政策的一概认可。
嘉义法轮功学员祥和中传播福音。台湾嘉义地区法轮功学员近几年来每逢周六日在嘉义市繁荣商圈旁的文化公园里练功弘法，这里是市民散步最便利的地方。自去年底中共病毒爆发后，法轮功学员又增加了在市郊的仁义潭风景区集体练功，祥和的音乐，舒缓的功法，学员们传播着真善忍的美好，也帮助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美好的正能量帮助人们从中共病毒瘟疫的恐慌中摆脱出来。
老夫妻两人的不同命运，作者明星。我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师，下面讲述的是两位同事的真实故事。在我家楼下住着一对老夫妻，丈夫 A 是民主同盟的成员，妻子 B 是93学社的成员，两人都是学校的统战对象。 B 在年轻时不幸前夫早亡，留下一对年幼的儿女，自己因为专业原因常年带学生在外实习，抚养孩子十分艰难，于是与岁数长他许多的独男 A 重新建立了家庭。由于 A 的忠厚勤劳，在他的教养下，两个孩子都长大成才，定居国外。据我了解，孩子们对继父 A 的感情胜过对待生母 B。 A 是一位专业教师，为人耿直，而且有嫉恶如仇的正义感，他不善逢迎，还常常挑上司的毛病，所以领导们对他多不待见。 B 是事业心很强的女强人，学术上很有建树，早早晋升教授，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政府津贴，而且成为本专业的国际名人。由于他的名气，所以理所当然的就当上了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校93学社的主委，后来又连续担任市政协委员。我们两家楼上楼下，虽能和睦相处，但并不亲近。对于 A 老师，我们只是见面打个招呼，没有更深的交往。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我因为在单位担任领导，且前几年就早已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下子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原本满身疾病，修炼后无病一身轻，深知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也深知这场迫害的孰是孰非，谁正谁邪，所以我绝不言弃。但各级领导对我层层施压，让我放弃修炼，亲戚朋友对我关心，让我别吃眼前亏，我的心情也感到十分沉重。一天我下楼买菜，路上遇见许多熟识的人，有的对我勉强点个头，有的视而不见，有的绕我而行。我深深理解同事们对我的冷淡，因为这些臭老九们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又经历了血腥的六四屠城，犹如惊弓之鸟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自我保护意识都很正常。就在这时，从大门外进来的 A 老师看见了我，快速地向我走来，先是微微一笑问声好，然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告诉您，江泽民就不是个东西，法轮功有什么不好，练法轮功怎么了，您别管他，您练。顿时我被 A 这突如其来的鼓励感动了，一股热流油然而生。在向他道谢的同时，我看到了 A 的一身正气，从此 A 和我成了好朋友。他能上网，能翻墙，能看到动态网、明慧网，所以只要有重要消息，他都打电话让我下楼到他家看望。例如 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电视片就是在他家看的。他读过转法轮，对真善人很认同。 A 的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好，他会吹奏萨克斯乐器，大伙儿都说他活得很潇洒。市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组对他专题采访，节目播出后也使他成为了名人。就在 A 老师88岁那年，离退休人员体检时发现他的肺叶上长了肿瘤，据大夫说是肺癌晚期，领导和家人都劝他去医院治疗，他却说，我没有任何难受的感觉，能吃能喝，快90岁的人了，谁到医院受那个罪？他就在家里休养。我去看他时，他乐呵呵地说，老子讲朝闻道夕可死矣，我得了法轮佛法还怕什么？我被他的开朗和正念所感动。后来据他老伴和保姆说，他在家养病两年，不是躺在床上，而是和往常一样散步活动，没吃过一片止痛药，没打过一支止痛针，他根本就不像有病的人。两年后，也就是他满90岁的一天晚上，我在梦中看到 A 笑容满面地坐在一个闪闪发光的椅子上，乘白云升空而去。我从梦中惊醒，告诉老伴 A 升天了。第二天早上得知 A 真的在昨晚寿终正寝。我去看望他的老伴 B 时，告诉他我的梦中所见，他淡淡地说了一句，真的吗？看得出来他不在乎这些，也不相信。三天后，我参加了 A 的葬礼，当他的养子从国外赶回来，和他名门的朋友们见到 A 的遗容时，都说，这哪像一个去世的癌症病人，分明就是一位安详熟睡的老者。当我把梦境中的所见告诉大家时，众人啧啧称奇。 A 去世两年之后， B 突然因脑梗而瘫痪，只能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儿女都在国外，全靠保姆照看。我去看望他时，看到的是他的痛苦，他的凄凉，尤其是他有点神志不清，说话语无伦次，不见了往日的荣耀与风光。就这样， B 在痛苦中被折磨了两年。就在 B 去世前不久，我遇到了已经退休的原统战部长，我告诉他 B 的凄凉，顺口说道，他多好的一个人，晚年却如此不幸。不料他突然脸一沉，说道，什么好人，他不好。我一愣，问道，怎么了？他告诉我，有一年您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就到党委举报您，校领导觉得不是个啥事儿，没有惊动您，但是怕他到市上去告学校，所以让我去做他的工作。我急忙问，您去了没有？他说去了。我告诉他，某某老师对你不错啊，对你挺尊重啊，他要给你讲法轮功的真相，那是信任你，为你好，信不信在你，你干嘛要举报他呢？这样才把他挡住。我一直没给您说起这件事。此时我才恍然明白 B 教授为什么晚年会如此不幸，老夫妻两人对法轮功态度的迥异，给自己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也为自己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和未来，真是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
讲清真相，多救人，兑现使命。作者：法国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刚从大陆来到国外，到了法国之后，大陆武汉疫情就爆发了。由于中共掩盖疫情，武汉肺炎迅速蔓延全球，至今已超过200个国家，给各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法国讲真相景点都停下来了，法国突然显得那么安静了，马路上的人都很少了，救不了人，我心里也很着急。我在大陆就是面对面讲真相的，在大陆红色恐怖环境下， 我天天出去面对面劝三退救人，十几年来不管狂风暴雨烈日炎炎从未间断过。我每天上午学艺讲法，发完正念，骑着自行车，带着20张光盘、酒瓶、江泽民奇人等各种资料以及征签用的硬台就出发了，到处走，每天回来都能劝退十几个人，征签4到6人。在大陆做征签是有难度的，需要真名真姓的做征签，一般人都害怕，这就需要真相讲到位。一般先跟对方搭讪，拉近双方的距离，再顺着对方的执着讲真相，告诉对方中共建党以来干了哪些坏事，给他讲酒瓶内容。我讲江泽民为了打压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了一个610组织，这个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坏事做绝。最可恶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全国有891家医院、9500多医务人员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告诉他这件事和每个人都有关系，默许了就是认可，当上天惩罚结党时就要受到牵连。你今天做个征签是在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还会给家人带来幸福，上天都给你记着呢，这样人们就能配合做征签了。在大陆每天出去救人已经形成了机制，过程中啥人都能遇得到，遇到要举报的、骂人的等，当然绝大多数都能接受真相，选择被救度。遇到这些情况时心不动，并加大力度发正念，求师父加持都能脱险。有时讲真相能达到无我的状态，只想对方能得救时，这时我说啥他就信啥，不但三退，最后还签名支持法轮功。师父在致八七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各民族得救的希望，要想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首先就得修好自己，多学法才能正念足，学好法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我每天坚持学三讲转法轮，还要托书背转法轮，晚上学师父各地讲法，每天如此，救人的效果很好，自己的安全也能得到保障。在大陆，中共公检法工作人员，他们受邪党毒害最深，他们这些人才是最可怜的。我想我就在这个营救平台上救这部分人吧，他们如果明白真相，那起的作用可太大了。经过同修介绍，我认识了全球营救平台美国组协调人，他给我介绍了营救平台的基本情况及这些年所起到的作用，救度大陆公检法众生，同时开拓了大陆大法弟子救人的环境，并经常配合大陆同修，成功营救了很多大法弟子。他的介绍使我更增强了做好这个项目的信心。我找技术同修安装平台所需的电脑软件，我新买的电脑就出现异常，速度极其慢，还不是一般的慢，按一下鼠标10秒钟都没反应。技术同修说，你的电脑安装不了软件，太慢了。我想电脑买的时间不长，网络是新安装的，咋会这么慢呢？我突然悟到，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在干扰，他害怕不让我打营救电话。我开始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对我的干扰。我是大法弟子，做的是救人的事，是正事，任何生命不配干扰我，我只走李洪志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并求师父加持弟子。我不停地发正念，邪恶生命终于招架不住解体了，电脑速度正常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我对电脑一窍不通，又是60多岁的人了，技术同修让我点哪儿时我哪儿都找不到，那几天急得我头疼。儿子在时还好点，可以帮帮我，儿子不在时我又没底了。哎，我也不能老依赖别人呐。我想到师父，我有师父呀，我求师父加持给我智慧，自己也努力，一边听一边学一边做笔记，就这样坚持下来，基本上能打真相电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终于能在这平台上讲真相救人了。 到的第一包案子，七个号码都是派出所的，有所长，有普通警察，前面几个人接的时间都在一分几秒或几十秒的。听同修说，能接听电话就不简单，现在他们公检法人员很少接我们的电话，接了就起作用，铃声都能震慑邪恶。打到最后一个电话时，他问我找谁，我说你是某某派出所的吧，他说你打错了，我是干化妆品的。我说您不管是干啥的，能了解真相才能留有未来。你知道为啥会爆发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吗？中共自建政以来坏事做绝，天要灭他了，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保命。这时他就开始骂人了，他不停地骂，我都没办法再跟他说话了，我就开始念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协调人也在听着并帮我发正念。我告诉他，末法时期为啥还传这么大法，是因为人类的道德标准不符合神给人的标准了，人类就会有危险了，灾难就会降临人间，是我们师父慈悲众生，让人们能听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灾难。我说你这么骂我，我一点都不恨你，因为你被邪党洗脑，受的毒素太深了。我今天电话是为你好，让你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你看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动用军权参与活摘法轮功器官，谋取暴利，这是这个星球从来没有过的罪恶。那些人比你的官大不大，都成了阶下囚了。跟随邪党干坏事的，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人，不退出邪党组织的人，都会随邪党一起陪葬。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讲，他的嚣张气焰消失了，不骂了。我一看时间，整整骂了12多分钟。我又接着拨打，这次他把稿子中的真相内容全部听完。我又给他讲当今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我说今天的瘟疫是长眼的，就是冲着中共邪党来的，天要灭中共，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吧。我劝他三退，他一直沉默，后来他挂断电话，再打就不接了。通过这件事，我在找自己，他为啥骂人，是冲着我人心来的。我有争斗心，总强调自己对，还有怨恨心和党文化东西，体现不出慈悲心来，那是救不了人的，只有修好自己，去掉人心，才能把人救了。师父在红音中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在全球营救平台讲真相的过程中，就能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修出慈悲心来，多救人。今天再打电话时就不一样了，我首先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然后求师父加持弟子，把有缘的人送到我跟前来。这包电话是看守所人员的，八个电话号码除了两个是空号，剩下的都听真相了。有个人接通电话后，一直在听我给他讲，我先按照我的思维给他讲，从最近形势到大法真相、迫害原因、自焚伪案、活摘法轮功器官、中共的来源、邪恶的本质与天理报应、最后的出路等，就给他读真相讲稿。当读到李洪志师父被恶毒的谎言攻击10多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而且多次告诫弟子不要怨恨伤害我们的公检法人员，因为他们很多也是被欺骗和利用的，师父要我们用善心把真相讲给你们，让你们在善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被迫害中，更加显示出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正道。读着读着，我心都被讲稿里的内容打动了，泪水涌出眼眶，一边读一边流泪，我的眼泪一直在流。他总共听了38分4秒，我要讲的真相全部讲完，他们是几个人同时在听真相的，其中还有一个人讲明白之后，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时，他回答说记住了。后来我又成功劝退一个警察，他曾经入过邪党团队组织。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 我要在这个营救平台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去掉各种执着心，不断地磨练自己，升华自己。师父在红缨二里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正法进程已经进入大的淘汰了，说结束就结束了。瘟疫的发生也给我们讲清真相带来契机，很多人愿意听我们讲真相并配合三退了。我会利用好这个机会，配合天象变化多救人。以上是我近期讲真相向内找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师父，谢谢同修。
善用同修修炼经验的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跟同修交流了我的修炼体会，他认为我的修炼体会对他很有启发。他说我有很多修炼的经验都是从明慧文章中借鉴来的，觉得我也应该再分享回馈给大家，可能会对一些不会运用具体修炼方法或者是闭着修的同修会有所启发，就萌发了我要把它写下来的决心。我虽然修炼已经22年，可是感觉真正飞速提高就是最近4、5年的事。在这之前虽然也有想修炼的心，但是也许悟性不够，也没有智慧去找到具体的修炼方法，所以提高很慢。后来一位同修就让我多看明慧交流文章跟多听明慧电台，现在我也成为了明慧电台的播音员。他告诉我一有时间就可以看和听，尤其是明慧电台里面都是精选的文章，当你没有时间坐下来看的时候，你可以边做家务边听，这样有很多时候本来正念不强，听了同修的交流文章一下子正念就又起来了，还有一些过关也可以参照同修的经验了，这样关就过得很快，有时甚至是一个小时几分钟就闯过一关，最迟也就几天。下面讲一个这样的例子，比如有同修的牙齿松动了，他就跟牙齿说话沟通并且发正念，结果牙齿就不再松动。记得有一次我也出现牙齿剧痛的情况，因为我这里的同修好像对于看牙医并不觉得算作是上医院的范畴，那天晚上当我感受到好比千把刀在不停地搅动我的牙齿，而且长达几个小时没有停歇的疼痛时，甚至脸都肿得变形了，我就顾不得那么多了，第二天就去了医院。当医生拍了片子告诉我那颗牙齿的神经已经坏了，需要拔掉神经的时候，我一想，拔掉神经，那这个牙不就死了吗？毕竟我是修炼人，不能让我的牙死啊，就决定还是不治了。可是他又告诉我，这颗牙齿如果不治的话，早晚会掉的。我没有听医生的，还是回家了。在这之后就会经常在脑中浮现医生的话和那张片子，那张片子上显示的那个黑黑的牙髓仿佛在真实的告诉我，那颗牙已经坏掉了，没救了。这些都让我害怕最终保不住那颗牙，因为我还有一颗爱美的心，认为没有牙齿的支撑脸型也会受影响的呀。后来我看到明慧文章中同修跟牙齿沟通保住牙齿的例子后，我就想，我也学大法22年了，同修能做到的我也一样能做到，我感觉这个就应该属于运用神通了。我想大法里什么神通都有，法那么大，我这个牙的这点小问题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有一天我也坚定地对着牙说，牙呀，你是我的，就要听我的，现在就老老实实待在那儿，不许动，等到圆满的时候一起给你带回家。我的心也如此坚定，没有怀疑过，就坚定地想它就是不会掉的。结果到如今已经过去四年了，根本就没有出现医生说的会掉的这个现象。大概五年前一个同修跟我讲了，他平时出现一些不好的思想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这些思想都不是我， 请师父帮我拿掉吧。我立即受到启发。还有另一位同修，我跟他提到，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颗心，就是一大早起来就莫名的心情低落、烦躁。他就告诉我，那个心情不好，能是你吗？还不灭了他。就这样结合着两位同修的经验，一次在商场买东西的时候，那个烦的物质就上来了。修炼的过程也不都是神奇和惊喜，也有许多痛苦的挣扎。这时的感受是，就我一个人，没有同修的鼓励，甚至感受不到师父就在身边，正念也严重减弱。这种负面情绪把我压得喘不上气，说不出的烦躁，又不知道到底是哪颗心的问题。这时就想起那个同修教我的，这个情绪就不是我，一样得灭了它。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能清楚地在过关和矛盾中发现自己是动的哪颗心，那个时候很明确，你就会找出来灭掉那颗心。但可能很多人在烦躁、心情不好的时候却没有看清楚，而随着负面情绪走了的也很多。因此，即使在我没有明确是哪颗心的情况下，就这种负面的情绪我也要灭。再结合第一位同修的办法，我就反复心里念叨，这个心情不好，不是我，你去死吧，请师父帮弟子拿掉吧。不要以为只要这样一想，这些就会烟消云散。这个时候可能也是考验你是否能坚定住正念。所以我就不管如何烦，而且那个烦又是如何的让我感觉的是我在烦。只要我这个烦还在，我就不停地念叨。我就想，你让我难受，那你不走，我就不停地念叨。这样念啊念啊，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发现我心里亮堂了。所以同修过关要有耐心，不要轻言放弃。而且一个人的寂寞、孤独等人的情绪，在正念不强的时候，或者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早上刚刚起床的时候，都会反映出来。这个时候一定要快速地反应过来，这种情绪不能要，坚决灭掉它。记得我在一段时间和一个同修互相鼓励着、互相督促着一起修炼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说，你要换脑子。他指的是换成修炼人的思维，而且在矛盾发生的时候要快速反应。我们两人还风趣地说，我们是快速反应部队。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遇到过关而感觉难受的时候，马上想到我要改变思维，我要快速反应，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修炼的机制，在当时给自己打下了一个修炼的基础。还有一次听明慧电台，一个同修他的腰疼得无法下地，可是他正念很强，竟然想怎么让他更疼，他就说洗衣服，他真的就去搓衣服了。我知道他这不就是从行为上否定了这个假象，不承认他吗？结果一次我在上班的路上突然脚开始痛，痛得我没法走路，要是慢慢走的话，上班一定就会迟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让腰更疼的同修，其实我可以换一个受力点，让脚能不至于更疼。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也要像那个同修一样做到，就往那个让我疼的受力点踩下去，我就让你更疼。当然这个时候我也没有任何的怕存在，就是果断坚决的去做，就是坚定你这是假象，我才不上当呢，其余的什么念头不稳呢都没有。结果五分钟过后就啥事没有，脚也不疼了，好像刚才那一幕是在做梦一样。前几天我又看到明慧文章，说的是一个同修用功能灭病业的例子。结果我那几天又是喷嚏又是咳嗽，要知道现在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刻，我所在的国家就有在地铁上有人咳嗽而被周围的乘客赶出地铁的事情发生。那次在上班的地铁上突然鼻子开始酸，我感觉马上就要开始打喷嚏了。这个时候我也借鉴同修的经验，伸出手来放到鼻子上，想着用摄魂大法，然后再用化功把它化掉。 结果神奇的是，当时酸酸的鼻子竟然就感觉到那股酸劲儿在一点点的消退，一点点的化开。之后还有咳嗽要发作之前也是同样的做法，都收到好的效果。当然这一切都来自对大法的坚定和坚信，你如果怀疑的话一定不会有效果。我体会到，你如果运用功能的话，你的心就得定到百分之百信的程度，有一丝怀疑都不行。有的时候我也感觉好像还有那么一丝丝，好像达不到标准。这个时候我也是强制自己，告诉自己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就必须把心定下来，就是如此的相信自己绝对有这么大的能力。试想一下，过去山上的修道人都有很多神通的，我们这些闭着修的就会认为那人太神了。可是要知道，那些小道和大法根本无法相比，我们把自己看小的同时，不也是把大法看小了吗？同时也抑制了功能的发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而且我也会举一反三，把这个功能甚至运用到去我的执着心上。闭着修的同修因为看不到，就不像开着修的同修那么形象的能够理解功能和运用功能。所以我为了让自己能更好的运用功能，也会把它形象化。比如我的一颗还看不上人的心一直存在，有时会反映到肉体的心脏部位，感觉心难受。那虽然不是病业，我也会用摄魂大法先把这颗心定住，然后化掉它。或者有时对于难去掉的心，我会想，我用一个烙铁放到那颗心上去，我要把它烤化。这样感觉目标清楚，效果也比较明显。我还从各种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实例里面吸取经验，只要能帮助到我修炼提高的，我都拿来应用。比如一次我过病业关，所谓的花粉症状非常严重的时候，不仅仅是眼睛、鼻子、嗓子的痛苦，发展到我都感觉自己痛苦的想要晕倒。可那时我还在上班，不能让常人不理解。这是我想起丈夫同修跟我说的，他说高志胜都能做到在迫害中把精神和肉体分离。他在被迫害时听到一声惨叫，而那声惨叫是他发出来的。我听了非常震撼，也非常汗颜，觉得他还是一个常人都能做到，我一个堂堂大法弟子怎么就做不到呢？我也一样可以做到。我是闭着修的，我看不到另外空间，也不懂如何让精神跟肉体分离。那时突然想到濒死体验的人，他们在死亡的那一瞬间，元神就飞到天花板上，看着自己的肉体被医生抢救。这时我有了灵感，我立即命令我的元神让他飞到天花板上去，感觉元神在看着我的身体。就在那一刻，我也感受到了元神和肉体真的可以分离，因为在那一刻痛苦就真的离我而去了。还有一次看到一篇明慧交流文章，一个同修对于他的公爹故意把屎拉到地上而气愤，他的同修哥哥说，这哪里是屎啊，这不就是上天的梯子吗？因为我以前是医务工作者，有洁癖，我的丈夫经常把粪便整得厕所肮脏不堪，曾经跟他交流甚至跟他吵闹，他一直改不了。看到这篇文章后，再看到落到地面的沾着粪便的厕纸时，就想起明慧文章里的同修，对自己说，这是上天的梯子，你把它捡起来吧。结果就真的平心静气地做到了。为了让自己能时刻记住实修的重要，因为我看到周围太多的例子，即使学法和讲真相都做得很好的同修却不会实修，所以提高很慢。我就发现自己都是先做到实修，师父才把法展现给我的。尝到了实修的甜头，就不想忘了自己的这个修炼过程。我就想了好多办法激励自己，比如最近总看丈夫不顺眼，感觉自己很痛苦，我就会写在 A4 纸上，内容是，痛苦都是好事， 都是因缘，所有的事都是冲着我的心来的，等等，贴在醒目的地方。如果我最近会为一些事情而担心，当上班的时候总不能把纸贴到单位墙上，于是我就把这些提醒的话写在手腕上，比如担心的不是我，让担心死吧。一难受我就看看手腕，鼓励自己灭掉它。还有比如跟同修交流后，感觉说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或者觉得他的修炼体会对我有帮助的时候，马上记在本子上，过关时除了读法拿来看一看都有帮助。因为我深刻体会到修炼的信心是多么的重要，和人这一面是多么的脆弱。要想做到从人到神的蜕变，就是要让自己这颗修炼之心不断增强，这是最珍贵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自己鼓励自己，给自己加油，找一个精进的同修结伴而行，互相鼓励，增强修炼的信心，也都是我现在经常做的。当我跟一些同修交流我的这些体会的时候，他们有的觉得我是在硬来强掰的感觉，而我觉得这种硬要自己达到和同修一样的标准，不就是在努力的在修自己，在改变自己的过程吗？有的同修说他要大量学法才能明白，我从来都赞成学法，今后在学法上还要加强，更明白自己的正念正信全部都来自于大法。但是我们真的在还没有修出智慧的时候，又不懂得运用具体修炼方法的时候，有时一个关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更长。而如果你就是要求自己硬做到的时候，就好比我真的可能就不需要拖延那么久，也耽误了救人甚至正常的日常生活工作。而现在就是那个说要通过大量学法明白后才能做到的同修，也借鉴我的例子，直接就先做到，结果一直过不去的关很快就过去了。也是他让我能写下这些经验，希望能帮到别的和他一样的同修，而鼓励我写下了这篇交流。层次所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悟上天的梯子，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因为我所在的国家疫情也开始逐渐的严重，所以最近就在家里面工作。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咳嗽起来，而且越咳越严重。这之前在公司里面，即使是要咳嗽也都会用各种的方法给它抑制住，而现在咳嗽的竟然无法控制，甚至到吐的程度。我找了很多，也不知道问题所在，发正念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历经几个小时剧咳之苦之后呢，后来我去了厕所，一下子发现厕所的地上竟然有粪便和粘了粪便的厕纸，心中稍有不快，以后立即想到前几天刚给明慧投了稿，里面就说到我看到别的同修把公爹故意拉在屋子里的粪便当作上天的梯子欣然接受的故事，然后我也机械地学他这样做。其实在那之后我是有反复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还是会烦，会唠叨丈夫同修。可这一次我想到自己已经投稿给明慧了，那同修都认为我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这样做的了，我怎么能做的和说的不符呢？那不成了撒谎了吗？骗得了自己，骗不了满天神佛啊。现在看来，明慧投稿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做到对自己的绝对约束。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把地上的粪便擦掉，把地上的厕纸扔进马桶。这个时候，另一个我就开始在脑中反应，你还是说说丈夫吧，好让他今后注意。而真我告诉自己说，你不要再埋怨。而那个假我看说不动我，竟然狡猾地说，你可以态度好的跟他说呀。 这时真我在片刻犹豫后坚决地说，不，我就是要登这个上天的梯子。今天你记住，就是不要有任何抱怨，甚至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连提都不要跟他提起。之后我回到桌前继续工作，这个时候我惊喜地发现我的咳嗽戛然而止，心中感恩师父，自己只一点点的进步，师父都在看护着弟子。也许看到弟子这一颗修炼的心把痛苦给化解了。以前对于上天的梯子这个词只是机械的理解表面的意思，而现在是真正的心悦诚服的明白，这可真是上天的梯子啊。以前说对方给自己提高要感谢他，我都是那么牵强，内心深处还是有对自己的保护和觉得委屈不服。而现在我想，你每天都不能上班了，只剩下在家里的这点修炼的机会，如果不是丈夫给你铺就上天的梯子，你哪里有提高的机会呀？我终于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理解了上天的梯子的含义。晚上发正念的时间，师父又再次的让弟子感受到身体在发热，心里更是暖暖的。我发现自己的提高全部都源于实修，每天每一个看似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拿来认真的对待，都看作是上天的梯子，这样才真的是勇猛精进啊。因为当你主动过关以后，会感受到来自师父的鼓励，这会增强你修炼的信心，在学法法理就会给你展现，你的正念也就会越来越足，不好的物质就会崩塌瓦解，这样你就又会以一个好的心态来面对下一个难关，并且轻松地过去，这样下来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同修们，让我们把再小的事都拿来实修，不错过任何提高的机会，真的把所遇到的事情都当作上天的梯子吧。层次所限，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归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二十几年的修炼，二十载风雨历程，感悟甚多，深切地体会到了师父精心的呵护与安排，才有了我的今天。弟子无比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一、深挖执着。修炼中的我自以为是一根筋，不会拐弯，可前年发生在我家的事揭开了我的虚伪狡诈的面纱。84岁的婆婆要来我家住一阵子，我满心的不悦，但碍于丈夫的情面，我同意了。可没过几天，婆婆在我家就开始大闹，谁都骂，竟然口无遮拦地说我丈夫与她同来的保姆有暧昧关系。一时间这事成了左邻右舍的笑柄，而且事态还在升级。无奈小姑子打来电话让我把她赶走，我虽然恼火，但转念一想，修炼人不参与他家的事，去了能劝就劝，不听就算了，这事与我无关。去了一进院就听见了大呼小叫的吵闹声，到屋里一看，婆婆满脸怒气，横眉立目地坐在床上，一副随时迎战的架势。我怨从心起，火气上升，话不投机就开战了。积压在心底多年的怨恨委屈，一桩桩一件件，就像点燃了的鞭炮，从头炸到尾。婆婆无语，我出了口恶气，那一刻完全忘记了我是谁，还很得意。这件事我一直以为是她无事生非，当与到访的同修谈起此事时，他们都认为修炼人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是冲着你的执着而来的，为什么不向内找自己，你有漏。我被同修善意的忠告惊醒，静下心来回想矛盾发生的每一个细节，深挖自己， 常常阻碍我升华的人心，归正自己。我眼中的婆婆霸道、好吃、懒惰，我看不上她。婚后，她怕她儿子养成干家务事的习惯，经常给我丈夫钱去打麻将。当我们为此争吵时，她就教唆她儿子打我，让他跟我离婚。诸多的家庭琐事积下了许多矛盾。喜得大法之后，我家才有了几分祥和气。学法不深的我，以为修炼了不与这种人计较，少往来，远离是非之地，是明智的选择。而那颗怨恨的种子却深深地埋在了心里。这么多年还觉得我姿态高，自以为修得不错，偶尔见面也是笑在脸上。然而这怨恨产生的巨大拜物质，在另外空间像冰山一样无法融化，它挡住了我向前的脚步。师父在法中开示，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转法轮。我明白了，这是我们能成为婆媳，是因缘所致，是业力轮报，是自己生生世世种下的恶因，才有了今天的恶果。而我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看问题，看到自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和伤害。假如翻开历史的前页，能看到自己曾经对他的伤害，给他造成的苦难，不知比这多几倍呢。二、清除党文化的毒素。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论述了骗、邪党的九大基因之二，指出邪党要装正神就要行骗。我认为在五花八门的骗中，最常见的就是虚伪。回想起我每次见到婆婆时，那张勉强的笑脸，礼节式的问候，都是做给丈夫和周围人看的，既无真心又没诚意。我还有现代败坏了的观念，认为婆婆没生养我，我没有义务孝敬她，面上过去就行了。我把这虚伪用了一块美丽的遮羞布掩盖得严严实实的，多年来竟不察觉，太可怕了。而且还隐藏着争斗、报复、怨恨等心。我惊讶地发现，我找了许久未发现的奸诈、狡猾之心也在其中。师父在法中指出，他根本都意识不到了，他那个念头隐藏得很深。现在的人变得非常的狡诈，现在的人这个心他会掩盖，而且他会用掩盖来掩盖那个心。我一看这种人是真难度，你点化他的时候，他自己甚至都意识不到他包藏的这个掩盖，掩盖的那个东西。而且你点到他实处的时候，我的法身点到他实处的时候，他像对待常人一样骗我法身，他来个假象啊，我错了。然后他又用另外一个掩盖来掩盖他的掩盖本身，用另外一个掩盖，说人都到了这种程度了，怎么度啊？现在还是师父在这儿教带弟子，你说那个庙里边没有人管，他怎么修啊？ 人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们说怎么办呢？法轮大法长春辅导员法会想法。以前在梦中，在打坐中都看见我空间场中有猴子跳来跳去，我不知何意。我上香时就问师父，师父弟子愚笨，请师父明示。第二天梦中，师父让我看见一个大锅里炸了七八根油条，我用筷子夹两根短一点的。这回我懂了，这油条指的是肠中的奸猾，这颗心我始终没找到，而奸猾也是骗的又一个品种。在解体党文化中有了更详细的论述，明确地指出了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中共的立国之本，而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张口就来已成了现在人的常态。我们是生长在邪党文化中的一代，也是沾满了这种毒素受害最深的一代，如日常生活中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是心非，察言观色，互相猜疑等习惯思维，成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这是整个党文化体系全面造假、全面腐败的社会中，人们随波逐流，从骨子里散发着这种浑然不知的臭气，还以为是好事。师父在法中讲，道家修炼真善忍，重点修了真，所以道家讲修真养性，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但是人也有，善也有，重点落在真上去修。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但是真也有，人也有，重点落在善上去修。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我们练的功很大，转法轮。通过学法我悟到，这法大，对弟子的要求也高，而我却没按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约束自己，并且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利益，用了常中卑劣、肮脏、龌龊、骗的手段在假修。这种混同于常人，甚至于都不如一个好常人，思想与行为和法的标准差之千里。我找到了这虚伪的善，面对师父我无地自容，面对婆婆我十分内疚，为我没认真学好法，没修好自己而脸红，为自己没能在大法中修出真正的善感到羞愧。我感谢师父为了我能在法中提高所安排的一切，我真心的谢谢为了我能找到这些执着，归正自我，而忍受我无理的指责、刁难的婆婆。师父，我知道错了，不争气的弟子叩谢恩师。我悟到，大法弟子在成就为觉者的过程中，尽快修去人心观念，彻底清除思想中的党文化的毒素，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师父指引的金光大道，才能回归美好的家园。
家有贤妻，灾祸少。作者归真。神造了男人和女人，是阴阳相互制约的。有人认为古代女人地位低，其实不是，男人和女人是没有地位高低的问题的。武则天时期的太仆卿来俊臣权势熏天，专横跋扈，上林令侯敏却偏偏与他靠近。侯敏的妻子董氏劝诫他道，来俊臣是个国贼，他的权势不会长久的，有朝一日他垮了台，同伙都要受到制裁，你应当对他敬而远之。侯敏听信了妻子的话，渐渐与来俊臣疏远了。来俊臣因此十分恼怒，将侯敏逐出朝廷，远放福州武隆县令。 侯敏不愿赴任，想弃官留在家里。董事说要速速离京赴任，不要希求留在这里。后来来俊臣被杀，他的同党也被逐出朝廷，流放到岭南。侯敏则因早已与他疏远，并被排挤出京城，免除了灾祸，出自朝野千载。与坏人为伍，无非为了金钱和地位。侯敏的妻子能看淡这些，为自己的丈夫免除了灾祸，真的是有智慧的贤妻了。我们今天看那些贪官，有很多是受到自己的妻子数落自己没用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教训真的太多了。
传统文化，晋商名扬天下，流芳百世的秘诀，作者高杰。古代经商的有很多，但是像山西商人能被称为晋商，一枝独秀，而且扬名天下，流芳百世的不多见。通过一个兑现过期汇票的故事，可以看出晋商做大做久的秘诀。山西平遥古城至今还有一个叫日升仓票号的旧址，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家金融机构，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经营中，流传着许许多多坚持诚信不欺的故事。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兑现过期汇票的故事。清朝末年的一天，有一个穿着乞丐服的老寡妇来到日升仓票号，手拿一张已经泛黄的汇票，要求兑现银两。柜台伙计一看是30多年前日升仓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数额为1200两白银。伙计反复验证后认为是真的，因为过了兑现日期，拿不定主意，就请示大掌柜。大掌柜请求老妇人讲出汇票的来历，原来是她的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在返回途中暴病而亡。那时候讲究人死了要入土为安，老妇人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也没有凑够安葬丈夫的银两，就把家里所有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为了生活只能靠乞讨度日。前几天在翻看丈夫死前所穿的衣服时，无意间触摸到衣角夹层似有异物，拆开一看是一张汇票，推测是丈夫离开张家口前为了携带方便，将所赚银两换成了汇票，把汇票缝在了衣服的夹层里。大掌柜听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急忙叫伙计搬出30多年前老账簿，果然查到了记录，当即如数兑换了银两。消息一传开，日升仓的信誉迅速上升，客户也越来越多。从中可以看出，晋商名扬天下，流芳百世的秘诀就是坚持诚信经商。梁启超曾评价过，晋商独守信用，这就是晋商从明清以来能驰骋商界五个世纪之久的真正秘诀。我们还可以从名人笔记或商宴对联中看出晋商如何坚持诚信原则。名人王世信在《广志义》中记载，当时晋商采用伙东制经营方式，就是一个人出资，联合其他伙计一起经商，不曾立誓，却无人私藏私吞。到了清代，晋商实行股份制，股东也都严格遵守诚信的商业道德。晋商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常将一些成功的经验总结成商宴或对联教育后人，如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尺满足，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在仁义在，生意没有回头客，冬火都挨饿等。对联如诚招天下客，易纳八方财， 人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等。不仅商界如此重视诚信，民间也有很多坚持诚信原则的人。有个人的祖父借贷后在道上亡故，债主已经放弃这笔借款，几十年不再追讨了。但是借贷人的子孙长大后听说了这件事，靠自己的勤奋努力设法挣到钱，把祖父的债还上。当然这样的人各个票号争着抢着要，都想把他聘为伙计。中共篡政后才几十年，诚信经营再也看不到了，官商勾结，尔虞我诈，缺斤短两，假货横行，毒食品充斥市场成了发财的秘诀，坑人害人成了正常心态，老实人成了窝囊没本事的代名词，因此带来的很多恶报，很多人当成了自然现象，当成偶然的。中共党文化害人匪浅，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诋毁真善忍，助长假恶斗，把社会风气推向更加败坏的深渊，目的就是把人推向毁灭的边缘。人要想自救，只有拒绝中共，不助长中共流氓恶习，顺应真善忍，回归传统，这才是生意做大做久，于人于己都有益的真正秘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